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读好心经，其乐融融。今天我们继续聊关于情绪。情绪的分类啊，情绪是非常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啊，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方法。但是呢，可以大概的分为下几种啊。一种呢叫七情之分啊，就是传统上说的这个七情六欲，是吧？自古以来呢，人们常常会把它分为喜怒哀惧爱恶欲啊，这是七情。喜呢就喜悦啊，人在需求达到充分满足的时候，一种满意、愉快、欢乐的这种情绪体验。喜悦会使人放松舒畅。怒呢就是愤怒啊，咱们知道就是当事人的这个愿望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受阻碍的时候呢，产生了一种不满。愤怒会使人产生紧张、压抑，甚至狂躁。哀呢就是悲哀啊，就是当事人的愿望不能得到实现满足，或者遭遇重大的丧失的时候引起的一种悲凉、一种哀叹啊。哀伤的人呢，就是会感到失落、无奈、痛苦。惧就是惧怕啊，当一个人处在这个危险啊，或者是巨大灾难的时候呢，一种极度的恐慌。恐惧呢就会使人产生急促、紧张、心悸、全身战栗，甚至使人本能的想逃离。那么这个喜爱、憎恶、渴望、害羞啊，这些都是人的一些复合情绪的反应啊。比如说一个人做了错事呢，就会有内疚感啊，经过多年的努力呢，获得了学位啊，这个百感交集，是吧？各种酸甜苦辣啊，这个就很复杂。那么除了七情之分呢，还有一种基本情绪和社会情绪之分。那么从这个情绪的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情绪分为基本情绪和社会情绪啊。基本情绪呢，主要是指人跟生理相联系的一些内心体验，比如说恐惧、焦虑、满足、悲哀等。这些呢在我们幼年的时候就形成了，也有先天的遗传的一种因素。社会情绪呢，是指人这个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情绪反应啊，比如说善恶感、责任感、羞耻感，它是比较复杂的又稳定的啊，包括荣誉感、美感、幸福感等等。这些社会情绪呢，是后天随着人的成长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情绪啊，是在基础情绪上形成和发展的。第三种呢称为正性情绪，我们说负面情绪啊。从这个功能的角度呢会把这个情绪分为这个积极的或者消极的等等啊，比如说欢乐、舒畅、喜欢，这是正面的，对吧？然后悲伤、痛苦、烦恼分为负面的。每一种情形呢其实都有它的功能啊，人在处于危险的时候呢，恐惧的情绪呢会使人尽快的脱离险境，对吧？人在工作学习的负载里边超出了能力的时候呢，就疲惫啊，让人会放弃一些工作啊，获得休息。人在羞辱、伤害、愤怒的时候呢会发起这个反抗、自我保护啊。所以呢，正面的情绪有助于增加生活的乐趣啊，提高工作学习的效率，促进潜能开发啊，这个使人有助于自信心的建立。所以我们应该培养积极的情绪啊，这是心理健康的重要的内容。那么什么影响情绪呢？我们每天的活动呢都伴随着一定的情绪啊，有时候放松，有时候焦虑，有时候呢欢乐，有时候忧愁。具体的说的话有哪些影响我们啊，会发生什么机制呢？第一种呢是情景影响情绪啊，人的情绪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它会有发生的情境啊，比如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是吧？这个毕业啦，得奖啦，优美的环境啊，都会让人产生愉快的心情，发 反过来说呢，人际的冲突、学习的压力、生活的挫折呢，甚至恶劣的气候啊，都会让人感到烦躁甚至抑郁。那么除了外在的环境和事件会引起情绪变化以外呢，人自身的生理啊和心理的反应也同样会引起情绪的变化。比如说人在青春期的阶段啊，由于身体上的急剧变化，内分泌的紊乱会造成情绪上的躁动啊。咱们女性呢会因为月经周期的啊这些生理变化也会导致情绪的不稳定。这属于情景啊影响情绪。第二种叫需要影响情绪。需要呢是人的一种内在的需求啊。比如说一个男孩啊，就是看到异性啊常会紧张啊，特别是漂亮的啊他就更紧张，有时候还面红耳赤啊。为此他就有时候感到自责。人的情绪为什么有时候难以自制呢？这个情绪产生的背后呢，其实是反映了我们的需要。比如说当自己受到别人的称赞的时候呢，就满足了这种自尊和成就的需要，从而产生一种荣誉和喜悦感。反过来说，当自己受到别人冷落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失落、孤独，因为自己的被接纳和获得亲情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知道，就是学生时代的话，就是会追求各种各样的需要啊，就是会萌发各种各样的意愿，比如说想完成学业，培养能力，发展一些关系啊，追求爱情啊，发展自我呀，娱乐健康实现，这是等等啊，都是需要。所以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有些是眼前的，有些是长远的，甚至有时候还互相矛盾。那么实现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时候呢，就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局限和制约，必然会引起情绪上的波动。第三种呢，就是认知会影响情绪。有很多心理学家做了很多的实验啊，就是把事情和对事情的看法加起来，然后去看会有什么情绪。有一个心理学家呢，就做过这样一项实验，他就要求被试者把每天啊最重要的事记录下来，然后下一个判断啊，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还是一件令人不高兴的事。一周以后呢，又回顾一下七天以来发生的事，然后为自己的心情打一个幸福感的一个分数。如果没有一点幸福感，或者有点幸福感啊，非常幸福等等，这么记下去，每天记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判断是不是开心，每周评价一下幸福感啊。进行了几周之后呢，他就把这些被试者这个资料呢收集起来分析，结果就发现说，被试者啊对于幸福感的评价依据啊大相径庭啊，有的人是根据每周所发生的高兴的事儿多少来评价幸福。另外的人呢，就是以每周令人不高兴的事少还是多啊来评价幸福感。请问假如他们经历了同样的事，他们的幸福感会一样吗？谁的价值会高点呢？为什么呢？虽然情绪啊跟客观事物是否满足人的需要相联系，但是面对同样的事物，不同的人却有截然不同的情绪感受。这就是跟他的认知有关系了，对吧？比如说同样的一种考试啊，成绩都是刚刚及格，有的同学呢庆幸好歹及格了，有人惋惜说怎么没考得更高一点啊，有的人就是无地自容，从小到大没有考过这么低的分儿。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源于认知，对吧？所以研究就表明说，人们只有通过认识对客观事物及需要的满足做出判断及评价，才会产生相关联的情绪，情绪呢也会相应的产生变化。就是你说这个啊，一个是情景和影响情绪，一个是需要，一个是认知。那么情绪的理解跟表达是怎么回事呢？理解情绪和情绪的恰当表达啊，在这个人际关系中呢有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增加你和别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改善你和别人的关系。很多人啊就以为说，只要不说自己的感受就可以和对方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只要自己不多说啊，任何不愉快就会不存在。但是呢，实际上只有你表达自己的感受，别人才能了解你的立场，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被压抑的情绪不会随时间的消失而消失，都会积郁起来， 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会爆发啊，更加的糟糕。所以我们要有效的学习表达我们的情绪。今天给大家说几种啊，一个呢就是要觉察自己真正的感受。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新闻啊，快手或者视频号里面啊，有人会提到说一些人因为一时情绪失控伤害他人。情绪失控因为当事人不了解自己的清楚自己的感受，放纵了情绪，随意发泄了，从而导致恶果，很多人后悔莫及，对吧？所以呢，在任何情形下都应该保持清醒，了解自己的真实感受，并且呢也让别人意识到你的感受，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才能建立和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觉察自己真正的感受是有效表达情绪的第一步，所以觉察啊很重要。第二个呢，要适当的啊，要选择适当的时机表达情绪。了解自己的感受以后呢，在适当的时候表达出来也很重要。如果别人没有心情，没有时间关注你的情绪，而你呢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沟通也可能受阻，你的情绪可能仍然得不到理解和正确的解读，所以时机啊很重要，要合适。第三就是正确清楚具体的表达，每个人都要学习这个啊，这个咱们都缺乏这个知识哈，需要学习面对情绪并清楚的把它表达出来，因为让别人了解我们的唯一方法就是直接告诉他你的感受、你的情绪、你的需要、你的期待。有效的表达呢，是平静的叙述出真实的情绪体验，而不是发泄。那同样是表达情绪，方式是不是得当啊？效果就很不一样。在表达情绪的时候呢，要清楚的告诉对方你产生这个情绪的理由和当时特定的情境，这样别人才能真正了解你的情况。啊，如果你还不太熟悉啊，你可以用下面这个公式啊。当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啊，就这个时候你说出引起这个情绪的具体情境。我觉得啊，这个是我的感受啊，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此外呢，我们啊应该适当的啊是时候的表达我们的积极情绪啊，也可以增加我们的人际关系。在人际交往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好的感觉。我们不妨呢就把它表达出来啊，因为真诚的赞美也可以拉近彼此的关系。当然我们要赞美别人也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啊，是事实，是我们的真实想法，并且是愿意跟对方分享的。啊，谢谢你的帮助啊，你让我的效率高多了，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我感到很愉快。那么如何面对别人的情绪呢？将心比心的话啊，别人也会来找我们倾诉，表达他的感受，那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呢？要积极的倾听，要与对方保持眼神的接触啊，保持轻松自然开放的姿势啊，和一些表情，比如说适当的点头啊，啊皱皱眉头啊，微笑呀等等这些身体语言啊，这个可以表达出我们对他的接纳和尊重，专注的听他的言辞。仔细辨别他所表达的真正含义。更高的原则呢，就是在交往中呢要有同理心，就是说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体会他的感受，了解他的内心想法，并告诉他。如果你能做到这样呢，相信你的人缘呢一定会很不错的。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讲要谈谈情绪的健康。